引证
啊，科判里面第三引证，就是顿教的第三段引证，就是上面所说的是有根据的，根据什么呢？要把这个根据引出来，证明上面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啊。那么既然天台以法华经为他最主要的教典为根本，所以这是根据法华经的说法来把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十教呀分为这么五个阶段，五十是根据法华经的。法华经前面讲法华涅槃时讲法华的时候曾说过了，有三种译本啊，现在流通的是第二次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七卷的法华经，有28品，69000多字。28品当中，第一序品，第二方便品，第三比喻品，第四信解品啊，现在这里引证的文字就是在第四品，第四品就是信解品。法华信解品云，法华就是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28品当中啊，这里是属于第四品经，经文在第二卷的后段啊，第一序品，第二方便品，这两品在第一卷法华经的第一卷，第三比喻品跟第四信解品，这两品在第二卷，第二卷呢比喻品的文字最长，占了1/3，后边差不多1/3的文字啊就是信解品。这个所谓信解品啊，就是由法华里面有三周说法，三周说法，周周边的周啊，法华经全部法华经啊，智哲大师啊把它分成有三周说法。第一就是法说一周，法说说佛法的法，序品方便品，这是法说一周，这是直说妙法的意义，法说一周啊。比喻品跟信解品，这是喻说一周，后边这个化成喻品，以下这是因缘说，第三因缘说一周，化成喻，化成一品，化成名就是属于因缘说。那么现在这里是指的这个喻说一周的信解啊，那么这是对这个月声闻根性来说，上根人，上根上智的人在法说一周啊就开悟了，就能领略法华的意义了。所以佛说这个法华，法华经方便品法说一周说完之后，舍利佛就信解了啊，像舍利佛这种的上等根性的，上根上智的，就领略了，了解了，开始悟入法华的这个佛的知见呢，他已经了解了。那么，所以佛说方便品之后啊，在比喻品的开头，就是为舍利佛受成佛之际，受舍利佛记啊，说舍利佛将来成佛的情况。然后就是接着就说这个比喻了。所以一开头佛就说诸有智者以比喻得解啊，中等根性的有智慧的人虽然直接法说不能了解，可是用比方啊，有比喻相似的情况来比方表示这个道理，他就能够理解，有智慧的人以比喻啊就能够得到了解。所以第二周就是越比喻说法啊。那么第二周这个三车喻啊，门外三车，最后给他一个大摆牛车。各位如果读过法华经就知道了，比喻品里面说长者呀，看到他好多这些诸子都在火贼里面啊，很危险了，四边火在烧了，三界火贼呀啊，这个众苦充满了啊。那么看到这些 他的儿子们在房子里面四面火烧了，他还不晓得出来，还在哪里玩耍。那么因此就跟他说啊，你们啊赶快出来啊，我外边呢、啊、有三种车子，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啊，给你们游玩，比你们房子里面好玩多了。那么这些房子里面的儿子们听到外面有三车，想要有车子玩啊，大家就出来了啊。出来以后，长者给他一个大摆牛车，大摆牛车的这个三车喻，在比喻品里面说明这个道理啊，就是借这个过去的前巧方便，三车就三圣啊，大摆牛车就是一佛圣，究竟使他都能成佛，最后给他大摆牛车。那么这个中等根性的声闻人，听过比喻品的说法之后啊，领悟了，了解了。对这个法华的开示悟入佛之见的道理呀、啊、他能理解了。那么因此之故，中等根性的声闻以摩诃迦摄、须菩提、迦旃元跟这个目犍连这四大尊者做代表，代表中等根性的人认为他听过比喻之后啊，了解了，明白这个法华的道理因此摩诃迦摄代表四位就起来呀、向佛说他所相信所理解的道理，而叫做信结品。所以这个信结品啊，就是摩诃迦摄、须菩提等四位尊者说的，说明啊他听过上面的法华经、法说、欲说这两周说法之后，他领悟了，了解佛出现世间的用意，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此。什么大事因缘呢？就是要使一切众生能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要使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都能悟入佛之之见，所以佛才出现世间，敞佛本怀了。佛出现世间的本怀啊，到了法华经才算是完全表达出来，敞达了。那么这个摩诃迦摄等这四位尊者代表中等根性的声闻理解了上文的道理，所以他就说出他的信解情况在这个信解品里面，摩诃迦摄、须菩提等他就拿一个比方，佛用比喻显示法义啊，他也用比喻啊表示他理解的情况四大尊者也用比喻来说明他理解的情况。这是什么比喻呢？穷子喻。穷子喻就是因为大长者的儿子本来他的家里很富有的，可是他这个儿子啊小小的时候就出走了，离开他的家庭出走了，小的时候出走了，到处去奔走结果变成一个穷人，生活很苦恼，讨饭吃做乞丐讨饭吃，游遍天下那么后来这个长者年纪大了，他老是想到他的儿子出走了，到处去找啊找不到那么就中途到了一个地方，组织一个城在里面呢住下来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回来果然有一天他的儿子变成穷人这个穷子到处去讨饭吃，后来就逃到他的长者的这个城里面来了。我先说这个故事说完了，下文才有办法表达，否则单讲下面这几个字不会懂的那么这个穷子回到自己长者的住的城来，用意呀是想找个苦工做做，找个苦工作他觉得他的体力还可以，可以做做工，这样子可以换饭吃，不致饿死那么走啊走啊走啊走到城里面来呀，看到这个长者，就到了长者的这个宫廷来了，看到长者很庄严很伟大那是福德相，他一看到啊觉得不得了，这个地方不是我要饭的地方，这必定是个大官或者是国王否则哪有这么大的派头啊，我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呀？我到这个地方怎么能够要饭吃啊，怎么有工作呀，这很这个不行，我赶快走。所以这个穷子看到他的父亲他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父亲 他因为是个大官或者是国王，他不敢问他要饭吃，也不敢要找工作，就想要走了。但是这个时候，长者在法座上往外看，正看到他的儿子回来了。那么长者是认识儿子，儿子不是他的长者父，所以长者一看到他的穷子回来了。他高兴了，哦，不得了啊！我等了好几十年了，没有想到他今天回来了。好，我赶快把他找回来啊！我的家业啊，就有所附托啦。啊，我年老了，将来啊，就免得这个家业没有交付的地方了。很高兴，赶快就要把这个穷子把他抓回来啊，来继续他的家业。可是这个穷子不认识他的父亲，不认识他的父亲。那么这个长者叫人去要找他回来呀、啊，他吓坏了。哦，他以为他是得罪了这个国王大臣啊、要抓他去处罚似的。他吓了，吓坏了，当下就晕倒在地面上，躺下来了。我都没有做什么错事啊，那你为什么要抓我啊？要杀我吗？怕得不得了。那么长者看到这个情况，知道这个儿子已经不认得他了。那么如果是硬抓回来也没用啦，所以赶快就叫这个派他去找回来的这个人呢、啊，他说算了，你不要，我不要那个人啦，你放他吧，让他去吧，因此这个穷子又高兴起来了，好了，差一点点就被他去抓起杀头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他不懂啊、那么就到这个穷人的地方啊去找工作啊。然后长者慢慢想办法引诱他，这个引诱在后边啊。现在是讲的故事就讲到这一段，正好是能够配合我们有讲的这一段文，我们有讲的这一段文就到这里。下面这个长者怎么样子去引诱他回来，等到后边讲啊。现在这个信洁平下面这段文呢、啊，我把故事讲到这里，下面的文字就可以懂了。假如看过法华经，或者是对于法华经曾下过功夫的人啊，这个故事应当是很懂的啊。就是不是有研究曾看过法华经，应当也有个印象，有这个穷子义啊，穷子的比方。那么现在就可以回到正文上面了，来加以解释了啊。新洁云里面这样说，云就是说啦，即遣旁人急追将返，这两句话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穷子游啊游，游到他的父亲的城里面来，到了他的长者父的啊，这宫廷的前面大门口啊，往里面看，一看到这长者坐在上面，哦，很庄严，左右人很多啊，那么里面很富裕，这种情境他一看就害怕了啊，他觉得这个地方不是我要饭的地方。不是我要做工作的地方，赶快想走。刚刚他想走的时候，因为他刚进到门口啊，长者就看到了，就认识他，哦，这是我的儿子，他回来了。既然回来了，他喜欢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不认识他呀。他看到儿子回来了，赶快随时即遣旁人，即随时马上马上随时啊，就遣使，遣就是使了，指令他旁边的人，旁人，旁边的人啊，那指令这个旁边的人呢，长者身旁有他的使者吗？很多使者，叫旁边的人呢，赶快去追回来，看到他又走了吗？看到这个虫子要走了，那他的儿子回来又要走，这个时候不能让他走了啊，就找不到，今天找到了，他自己回来，我怎么能让他走掉啊？赶快，急，赶快。急，紧急了。我今天早上看这段文了、啊，突然想到啊，我们客家话有北部的客家话有一句话呀、啊，平常说快呀、啊，就是用急呀、啊，双白饭往嘎嘎嘎嘎，就嘎嘎就是急急急急，就急急急急。有好多话客家话呀、啊，它都是原来的字，后来变音了，读变音了。变音了，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啊？从前我的小孩子时代，有人问我，嘎嘎我们要门下，要马上都嘎嘎他。哦，实际上嘎嘎就是急急急急急急啊，关键哦，赶快。所以这个急呀、啊，就是赶快哦，你嘎嘎哦，马上啊、哦。那我们屏东人的客家话就冲快啊，就冲快就是赶快赶快 畅快
啊，
畅快就是赶快
哦。
这个又是也是一种的平常习惯话呀，就是赶快啊。人在国语讲赶快，畅快就是赶快。北部人他是用这个急字，急字啊，急急就是啊，就是嘎嘎急急，赶快啊，抓紧啊。现在看到他回来了，又要跑，不能让他跑了。这个时候不能让他跑，这个时候让他跑掉，那以后麻烦了。赶快急啊。叫旁人呢，就把他追回来，急追将返，追就赶呐、啊，啊，赶去，他有走吗？不能让他走，把他赶回来，啊，赶去抓回来，啊，急追将返，硬是把这个琼子把他抓回来，哦，这个琼子一看到这情况害怕了，啊，琼子惊愕，惊愕，啊，那个琼子实际上是长子儿子啊，现在变成琼子啊，不认识父亲了，啊。那么因为这个旁人去抓他的时候他就害怕了，惊讲了哦，惊了哦，害怕了恶的恶然客家话也有一句冒烟冒冒烟冒就是这个字冒烟突然之间害怕了淋在那边不动了冷住了，这就叫做冒哦惊恶冒烟突然之间被人抓了莫名其妙的被抓了就是又害怕又愕然这种情况，穷子惊愕。那么因此要把他抓回去，他就觉得很冤枉了，深怨大缓呐、啊，深怨大声话，哦，好冤枉啊，我没有犯罪啊，怎么抓我呀？哦，大声的唤大叫，等这个等字下面文字很长吗？最起码下面还有两句话需要说明我不相犯，何为见抓？我不相犯，我没有相犯啊，我没妨碍你啊，我也没有犯罪啊，你怎么要抓我呢？我不相犯，何为见抓？我没有犯到你嘛，你为什么抓我啊？好像很冤枉，但是这个抓的人也没有说明理由啊，没有说明理由，就是因为长者要他抓回来，这个旁人也不知道长者意。旁人也不知道长者意，长者没有说明说，那是我的儿子，你把他抓回来，不是这样说，没有这样说。所以这个旁人呐、啊，他也不知道那个琼子是长者的儿子。就在世间法上来说，长者这种情况，他也不方便说那个穷人就是我的儿子，人家不会相信啊，那是琼子嘛，怎么说变成你的儿子啊？如果真的这样说的话，那旁人也不肯去抓了，啊。那只是说你把他抓回来吧，哎，这样子他就抓了，莫名其妙的抓，不晓得为什么要把他抓回来，长者的用意旁人不知道所以旁人只管抓不管他反正就把他抓回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抓所以这个琼子被他一抓呀，又吓害怕了惊愕害怕了，又怕又冷在那边愕然为什么抓我啊？这一怕他一硬抓，好了，他就晕倒了休克了好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很可怕呀，如果不把他赶快救起来啊，恐怕我没有命了。所以看这个情况不对呀，长者就说放他不要了，我不要这个人了，不要抓他了。既然是晕倒在地上休克了叫人呢，下面还说以冷水洒面用冷水把他洒在他的脸上啊，让他醒过来。否则休克死掉了怎么办呢、啊？所以还用下面还用冷水洒他的脸，让他苏醒过来放他走我不要抓你了，你走吧那么因此啊他才离开。这是下文。这一段文呢，就是表示当时中等根性的代表者摩诃迦舍悉菩须菩提等。他们这段文的比方啊，就是表示佛成道之后最先说华严经，所说的华严大教啊，声闻根性的人，小圣根性的人，他莫名其妙，他不能接受，他不能了解，不能体会甚至也不见不闻因此之故啊，就拿这个比方来说那么他这个性解品里面的穷子比喻的比方啊，那是越最钝根的声闻根性，毕竟要经过五十的锻炼， 才能达成最后在法华会上开权显实，让他体悟佛性的这个机缘。所以必定要经过这五十，这是越别五十的次第啊，有性阶品里面啊，因为这个穷子的比方比得非常的这个亲切啊，那么一看就可以表达他的这个意义出来，这个意思是非常之好的。上面是按照这个文字上的比方啊，一一加以说明，现在还要把这个意义把它合法和这个法义，比方呢必定有它表示内容的道理啊，要表示它内容的道理是什么，要有合法。即遣旁人，这合法啊，这个要注意，如果不注意听不大好懂啊，前面是比喻是容易懂的。即是随时呢，什么叫做随时啊？释迦牟尼佛成佛呀没休息，在菩提寿下夜度明星开悟了，成佛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夜度明星开悟之后啊，他没休息。声闻根性认为佛坐在菩提树下三七日中啊，在哪里享受法乐啊，认为他没事。但是以大圣根性来看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从成佛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停，就开始讲说法了。啊，即遣的那个遣是时令啊，就是在华严会上，佛说华严经的时候，多数都是加倍大菩萨说的，大菩萨说法。一部华严经，无论是六十华严、八十华严，真正佛亲自说法的文字啊，很少，很少啊，差不多都是一些大菩萨代佛说法的，都是大菩萨说法。前死令啊，死令大菩萨来代佛说法，所以这个前的死令啊有两种意义。第一，约教说，约教理方面的教说，理是所依靠的啊，那么由教依以理，而以理来依靠于这个教法，那么因此有智慧才能体悟教理，有智慧才能体悟教理。那么要说这个教理，毕竟要有智慧才能说，所以以智为能权，权是使令啊，智为能权，教为所权啊，智慧就是能说法的作用，就是能权啊，所说的教理就是所使令的，用教理来表示能权。这是约教讲，这是第一的意义。第二，约人说，约人说，前面约教理说，这里约人说，约人来说，佛是老师，菩萨是弟子，是学生啊，也师弟相望，佛为能权能使令的人，菩萨为所权所使令的人。所以越人说能权的能使令的是释迦牟尼佛，所使令他去抓虫子的被死的那是菩萨，所权的被死的是菩萨。所以下面那个旁人又按照上面这个权的两种意义啊，也有两种意义。旁人一样也是有两种意义，就是约教约人，约教说约人说，有这两种意义。约教来说，教是依理啊，依理而用智慧才能说法，所以以理智为正，里面所选的理智慧为正，旁跟正相对吗？旁边跟正，旁与正相对的啊，以理以智慧为正啊，以说教为旁，说教为旁，说法呀，说教为旁，理智为正，说教为旁。笔记哈，笔记这样写啊，旁人有两种意义， 一曰教说，曰教，曰教说呢，理智为正，正一旁相对，理智为正啊，说教为旁，说法说教法，说教为旁啊，曰教说理智为正，说教为旁，这是对照前面之前的这个教来说明这个旁人的意义。下面曰仁说，第二种意义，曰仁说啊，曰仁来说，佛为能教化众生的主人啊，以化足为证，教化众生的主人就是佛，以化足为证，菩萨为旁，化足为证，菩萨为旁，这是曰仁说。那么教化众生的主人就是佛，他为证，他能全能指令，所以菩萨是他所指令的，就是旁人啊。所以这个旁人就是指华严会上佛所加倍的那些大菩萨说法啊。华严经佛加倍法会菩萨说十住，法会佛法的法呀，智慧的慧呀啊、哦。华严经里面的十住品啊，华严经的十住品，十住品就是佛加倍这个法会菩萨说的。十住品并不是佛亲说，是法会菩萨说十住啊。十行品，十行啊，十住十行是回向，十行品佛加倍这个功德林菩萨说十行，功德林菩萨说十行啊，这佛加倍这个功德林菩萨说十行的法门，十住十行啊啊，说十行。第三呢，佛加倍金刚床菩萨说四回向，金刚床，床啊就是床翻的床，桶翻的桶，床翻的床啊，懂翻的懂啊，不是账，不要写错啊。金刚床就是金字旁有个童字，儿童的童啊。金刚床菩萨佛加倍他说十回向，十回向的经文最多啊，十一卷之多啊，佛家被金刚床菩萨说十回向的道理啊。那么最后说十地，十地品也是佛家被这个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藏经的藏了哦，金刚藏菩萨，佛家被金刚藏菩萨说十地，说十地，金刚藏菩萨说十地。其他的不用说，执着修行的次第，住行相第四十个阶位啊，都是由四位大菩萨说的。法会菩萨说十住，功德林菩萨说十行，金刚床菩萨说十回向，金刚藏菩萨说十地啊，这四十个阶位啊，通通都是菩萨说的。那么一开头都是普贤文殊两位大菩萨彼此啊实在说法，一直到后边最后也是文殊普贤，所以华严以毗卢遮那佛为说法主，文殊普贤为二世菩萨，这称为华严三圣啊。如果是属于供养这个华严三圣的这个大殿呢，中间是毗卢遮那佛，是佛的报身佛了，嗯，戴毗卢帽代表这个报身。那么两边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啊，这叫做华严三圣。那平常是以释迦牟尼佛、文殊、普贤，就是表示华严会上的三圣，叫做华严三圣。那么在华严经上，差不多都是加倍那些大菩萨说法的，所以叫做集权旁人，旁人就是那些大菩萨啊、嗯。那么如果其他的说法不懂的话，最起码这个旁人就是加倍这些大菩萨说法，也就可以懂了。脊椎将凡，脊椎将凡这句话也有显示它的法意啊、嗯。脊椎就是直说大法。直说大法，华严会上啊，华严经直说大法，佛 在菩提树下一成佛样，就将把他自己亲证的佛的境界整个表达出来，把他亲证的佛的境界整个表达出来，直说大法啊，没有啊，像这个用种种的方便，不像这个欧含以后用方便啊，直说，把自己亲证的境界直说出来，这叫做脊椎。将凡意思就是说，那些声闻人呢，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久远之前呢，就替他种下菩提种子了，替他种下大圣的菩提种子的善根，认为应当他能够接受才对的，因为这些声闻人，释迦牟尼佛要度化这些声闻呢，应当是可以接受才对的，因为久远之前呢，就已经替他种下种子了，咳咳，这个时候应当成熟了，可以得到解脱才对呀。所以将凡就是要那些声闻根性的人呢，自己能够体悟到久远之前，在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佛为十六王子之一啊、嗯，那么做这个菩萨沙弥的时候啊，为大众说法华经，就替他种下善根了。那些与释迦牟尼佛的法中有缘的，都是过去在大通智胜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还做菩萨沙弥，还是一个菩萨行菩萨道的沙弥啊、嗯，就是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有十六个王子。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道理呀、啊，在法华经的化成玉瓶，回去看看啊，回去看看这个化成玉瓶，化成玉瓶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在久远之前，在大通智胜佛那个地方啊，亲近大通智胜佛的时候，他还是做菩萨沙弥，行菩萨道的沙弥啊，他说法华经啊，替他的所有的有缘的众生呢、啊。种下这个大圣善根，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从佛在世一直到佛灭度后正向末法，所有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有缘的众生，都是久远之前呢、啊，在释迦牟尼佛在法座下曾结过缘的，种下善根的。我们大家不要小看自己啊，你不要小看自己。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是过去多劫之前跟释迦牟尼佛见了缘呢、啊，今生碰不到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就是遇到了你也不会接受。您碰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虽然是在末法时代，可是我们能够对佛法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肯发心修学，这都是久远之前呢、啊、种下的善根。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六道里面是属于哪一道就不得而知了，就不得而知了。也许在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做菩萨沙弥啊，十六王子之一啊，为那些大众说法的时候，我们也许在法座下的一个蚂蚁呀、啊、小虫啊、蚊子呀、啊，也不一定啊。哦，那个时候只是蚂蚁呀、啊、小虫啊，闻到佛那个菩萨沙弥说法的一声音了。我们到今天呢，成这个善根，哎。这生人道了，现在而且能闻到佛法呀，啊，这都是与释迦牟尼佛的法中有缘的。如果没有缘，你不会发心，你不会相信啊。所以这个佛法讲因果，如是因如是果。假如你没有在释迦牟尼佛座下发心，没有种下善根，他不会有这个因缘来接受，听了他也不相信啊。所以那些有意要破坏佛法的，都是没有在佛法中种善根，反而是也许在提婆达多那些种下的这个恶根了啊。那么因此之故，佛在世的那些声闻人，那是就是当时亲自闻到菩萨沙弥说法的，那是人道众生亲自闻到佛说法，而且呀也真正发过菩提心。那个时候就发了菩提心了，可是后来忘掉了，后来忘是菩提心，忘掉了就承接声闻了，又是做声闻人啊。现在这里说脊椎将凡，脊椎直说大法，将凡要那些声闻根性的人呢、啊，回返到原来的大圣菩提大道的这个菩提心啊，要他恢复起来 不要忘掉过去在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发的心啊，已经久远发心了，你为什么忘掉呀？现在我要你呀、啊、恢复原来的菩提心啊，相反要他恢复啊，就是不要再在小乘佛法里面呢、啊、只是晓得求治疗了，要努力进修啊啊，要自行化他，要行菩萨道，将来要就近成佛才是就近目标了。所以这个将凡就是要声闻根性的人呢，回复到原来已经发过的菩提心上啊，不要忘掉自己的菩提心，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法。穷子惊愕，穷子就是比方那个声闻根性的人啊，那些声闻人他完全忘掉自己发过的菩提心啊，他自己觉得这个时候他没有大圣的功德法财，因为没有大圣的功德法财啊，所以叫做穷。为什么穷啊？世间人穷啊，因为没有钱啊，生活很苦恼，衣食住三餐不足，所以叫做穷啦啊。而这里所说的穷啊，不是世间法上的穷，是比作佛法上的穷，因为他没有大圣菩萨的功德法财啊，所以叫做穷啊。那么既然是穷，但是实际上他是佛子，接受过佛的教化，在佛的身边种下善根的，现在他忘掉过去发心，所以这个时候硬是要他想到菩提心，他莫名其妙的，所以惊愕。惊愕就是他完全忘掉过去发的菩提心啊，那么突然之间听到大圣佛法，他害怕了，以他原来想要单求自利的那种心啊，不能相应，所以他害怕了，惊啊，他不相识，不认识长者就是他的父亲，他不认识大圣佛法，他这个时候不能接受，所以愕然呐、啊，听到这个道理愕然呐、啊，莫名其妙啊。例如从前呐、啊，有个老修行。有一位这个学佛的人来向他参访啊，来请他开示哦，长老啊，请你慈悲开示啊。哦，这个长老看到他讲话慢吞吞的，就说：“哦，你呀、啊，你不是人哦。”啊，这个人他一定害怕了，我不是人，难道我是畜生吗？为什么说我不是人呢？他吓了一跳。嗯，这个请开示的人呢、啊，听到这个长老说他你哦不是人哦，他吓了一跳，愕然呢、啊，那是惊愕，很好的表现，比惊愕。他再听下去，他还有一句你呀、啊、是菩萨哦，这好了，呵呵这好了，你呀、啊、是菩萨哟、哦，他以为要说他是畜生呢，呵呵你呀、啊、不是人哦，他吓了一跳，惊愕啊。进一步说你呀、啊、是菩萨哦，高兴了啊，众生心八风吹不动啊，一吹就大动了啊，众生心就这样啊，你如果说他不是人他吓坏了啊，说他是菩萨他倒蛮高兴的哦、啊、用这个比方你就可以了解当时这个声闻人呐、啊、长者叫旁人去硬抓他回来的惊愕情况，跟那个情况差不多啊，但是这也是个比方，我是比方中再说比方哦。不过你不要被我的比方迷住了啊，如果老是记着比方啊，道理没有办法体会也不行的啊。那么他们因为忘掉自己过去所发的大心啊，这个时候突然之间用大法来教化他，他就嗔怨大犯了，好冤枉啊，我都没有得罪你啊，你为什么抓我啊啊，嗔怨大患。他听到大圣佛法里面说生死就是涅槃，烦恼就是菩提，他听到害怕，他害怕，因为小乘佛法里面只能说苦啊空啊无常啊无我呀不净啊，只能说这些法哦，赶快断烦恼啊，了生死啊，入涅槃了，这个他能接受。你跟他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他不能接受，所以他嗔怨大犯啊，他听到他只知道说烦恼就是烦恼，必定要断掉，烦恼就是他的冤家啊，生死是最苦的。现在华严会上说的大法， 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他听到这个道理啊，他不能接受啊。所以说烦恼即菩提，他就大患尘缘亡了。烦恼即菩提，烦恼应当断的嘛，为什么就是菩提啊？好冤枉啊，假玩哦哦哦，但是害怕了啊。所以这个您跟他说烦恼即菩提，他就喊冤枉啊。你跟他说生死即涅槃，他大患成苦痛，生死最苦痛的事情嘛，你怎么能说生死就是涅槃啊？涅槃是涅槃啦，怎么可以说生死就是涅槃啦？生死很苦痛的啊，涅槃很快乐的啊，怎么可以以苦为乐啊？听到这个话，他就是嗔怨大患了啊。等字是包含说我不相犯何为见状，我没有犯到你嘛，哦，我没有伤害到你，我也没有得罪你，你为什么要抓我呀？他的法意呀，就是说我并没有求大乘佛法呀，我不求大乘佛法呀，那你为什么用大法来教化我呀？我不要您的大法呀，我不能接受大法呀，你为什么用大法来教化我呀？表达这个意思。这个比方啊，实际上华严会上并没有这回事，这只是四大尊者呀显示他灵解的情况，在华严会上本来是没有声闻，如果有的话一定是这个情况，如果华严会上有声闻的话必定是这种情况。这是须菩提当四位尊者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啊，你不要硬性的把这个文字对照华严经，哦，华严经里面没有这回事嘛，啊，那你天台宗在造谣啊？有人就喜欢说这个话，他喜欢把这些问题啊，就一直把它用文字来对照，啊，他没有想到一文解义呀，三世福愿，一文解义，你一定要按照文字去推啊，推敲啊，一直要按照文字去转，那三世佛的冤家。三世佛愿，但是也不能离开佛文字啊，所以接下去又两句话说，离经一字啊，变成魔说。如果你说他离开经文所说的含义，那你所说的是魔法，不是佛法。说法不能死板的死在文字上，但也不能超出这个文字里面所有的含义的道理啊，所以他这段文字是四大尊者说的，摩诃迦叶须菩提等说的，并不是智者大师讲的。须菩提他们说这个话，他也是一个假定。假定华严会上当时如果他们在做的话，可能就这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华严经七处九会八十卷的华严经三十九品当中啊，前面三十八品都没有声闻。如果你看过华严经就知道了，前面三十八品通通没有声闻，只有到了第三十九品，在舍卫国其实给过都元说的那个时候才有声闻，但是都是不见不闻，不见不闻啊。那么这个不见不闻的情况啊，在第三十九品入法界品说得很清楚，所以下面就说此灵何意，上面这个比方是表示灵解什么意义啊？大诸声闻在座如聋若哑也等言，等是言，这是表示声闻人在华严会上的法座啊，他有耳朵听不到大乘佛法，好像聋子就听不见啦，哦，如聋就听不到大乘佛法。若哑，为什么要若哑呢？因为他没有法眼，看不到佛的报身佛，他见不到报身呢、啊，就没有办法赞叹，不能赞叹就好像哑巴。他不能赞叹大乘佛法的报身佛的这个殊胜庄严，不能赞叹，所以叫做哑，比方呢像哑巴一样啊、这就是表示啊，这些声闻人如果在华严会上必定是不见不闻，如果有见闻的话也如聋若哑，见不到法身，所以他只能见到丈六的烈焰身的比丘像，他见不到千丈卢舍那身，见不到这个藏成相好的这个报身佛，所以如聋若哑也啊。那么这是根据法华经的信解品里面所说的这个次第的比方啊，穷子的比喻啊，来加以说明啊。 本来我想可能是会讲到建教的开始，结果是刚刚好把顿教讲完，到这里为止啊、如聋若哑等事业到这里为止，就是引证说完了，也就是顿教啊，这个化仪四教里面的顿教说完了。下面是第二建教，第二建教以下呀，比上面的顿教好听了，比上面好听了。里面有好多是有些这个当时的典故啊、故事啊，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明啊。因为前面讲了这么一长很长的时间呢、啊，大家都是听着这些比较深的、不容易体悟的。现在这个以下建教啊，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初级学习的人呢、啊，容易听得懂的啊，比如说后边的度无比丘等等啊，三转法轮啊，那都是比较容易听懂的啊。大家不要觉得哦那么深，我听不懂啊，听不啊，哦啊听雷啊，你们不是啊，都是人呐、啊，哦都能听懂啊，要好好的听，听久了就会懂。这后文呢、啊，有浅有深啊，不像前文比较深的多啊。我也是尽量往前处讲。是我讲的呀，并没有到这个最深奥的这个境界啊。如果真正要讲啊，不是这样讲，这完全是为了这个我们初学的人，让初学的人第一步入门能够稍微有一点理解啊。但如果进一步要研究啊，道理很多啊，只好慢慢的研究了。那么顿教讲完，建教啊，下次。